生活压力让我沮丧迷茫，直到他的出现让我看到曙光，重新注入动力，再次出发。每一个梦想都希望能遇上一份有力的支持，财富的助力让梦想能闪耀光芒。南方基金，托付南方，成就梦想。和所有的梦想一样，最初的我总是随心变化，之后就会充满干劲，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争取各种历练，让自己看得更多，走得更远。但是日复一日的埋头工作让我身心俱疲，生活压力让我沮丧迷茫，直到他的出现让我看到曙光，重新注入动力，再次出发。每一个梦想都希望能遇上一份有力的支持，财富的助力让梦想能闪耀光芒。南方基金，托付南方，成就梦想。和所有的梦想一样，最初的我总是随心变化，让人琢磨不定，确定了目标之后就会充满干劲，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争取各种历练，让自己看得更多，走得更远。但是日复一日的埋头工作让我身心俱疲，生活压力让我沮丧迷茫，直到他的出现让我看到曙光，重新注入动力，再次出发。每一个梦想都希望能遇上一份有力的支持，财富的助力让梦想能闪耀光芒。南方基金，托付南方，成就梦想。和所有的梦想一样，最初的我总是随心变化，让人琢磨不定，确定了目标之后就会充满干劲，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争取各种历练，让自己看得更多，走得更远。但是日复一日的埋头工作让我身心俱疲，生活压力让我沮丧迷茫，直到他的出现让我看到曙光，重新注入动力，再次出发。每一个梦想都希望能遇上一份有力的支持，财富的助力让。
Hello， 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北，好久不见。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我们这个南方中证半导体行业精选以及上证科创板材料等产品的基金经理赵老师，赵卓雄老师来给我们去讲解一下，哎，当下非常火热的半导体板块哈。那我们先让赵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小伙伴，大家上午好。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年以来其实整个半导体市场是非常的火热，表现非常不错，然后现在进入到六月，快六月底了嘛，就不少投资者其实非常关心这个行情能不能持续，特别是经过像前几天这波连续的上涨嘛，大家可能会觉得哎，那未来我还能不能进场。所以说我们想请教一下赵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你看下半年 A 股的这种核心支撑因素，我们前面说的一些资金啊，一些政策，一些别的我想听下来的逻辑还存不存在，以及相关的风险点有什么啊？
好啊，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可以说是 A 股，话说甚至全球来看的话，其实可以说是进入一个相对来说是偏结构化的这么一个行情。就是从全球来看，其实 AI 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是，话说近几年吧，就不单单只是近年，其实近几年都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主线啊 ，AI 人工智能 AI。那么它其实我们认为呢，这一次的 AI， 话说是 AI 革命呢，它其实影响的范围其实非常广的，包括其实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这个其实有些像这种不亚于这个一个非常这个 对人类社会非常重要一个工业革命。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像最近的话，或者说近两年吧，那么其实各个的一些这种A 股啊，或者说是美股啊，那么其实像一些光模块，像今年去年光模块，像今年的这个半导体，还有像一些材料设备啊等等，其实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大家这个投资的热度非常高。那么其实确实是可以看到这个，包括从这个上市公司一些业绩啊，包括从这个一些国内的一些国产替代，我们认为呢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投资机会啊，非常多的投资机会。那么站在当下这个点呢，我相信这个不用我过多去赘述。那么其实 AI 呢，肯定是现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投资者可能会关注到，就是说，那么现在这个半导体呢，其实它的一个估值来说，可能大家觉得可能会有点高啊，有点高。但是我们可以去回看呢，有两个点可能可以去跟各位投资者去分享的一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其实，在历史上面来说，那么其实这个包括我们去回顾这个上个这个2000年左右，那么像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泡沫的一个时代，其实如果说从对比现在这种估值的一个情况，那么跟这个2000年左右的一个估值情况来看的话，其实现在跟当时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大概是可能接近数，其实有1倍左右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其实从一个估值角度来说，我们其实还远没到，就是说像可能大家担心的，像一些科技泡沫等等一些情况出现。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可以去分享的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其实从一些这个，特别是下游的一些互联网厂商，那么像这种这个资本开支，那么它其实主在在在，其实它的一个增长速度非常快啊，增长速度非常快。那么在包括像去建设这种这个像一些云计算，包括像这个大模型的一些基础设备的一些建设，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的投入的力度其实非常大的。那么其实，在当下的角度来说，我们去可以去抓住一些就是资本开支去投入的方向，那么包括像一些半导体啊，包括像一些这个设备啊，包括像一些材料，其实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们认为呢，其实它的一个不管说从一个业绩的确定性也好，不管说从这个估值这个角度来说也好，那么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或者说是一个跟着这种这个资金流动的方向，我们去投资会是更好的方向。那么还有，其实第三点想分享的一个点是在于说，就是其实可能在比如说在科技或者说科技革命，或者说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可能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这种行情下面，它肯定会有些波动。但是呢，其实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在这个中间的一些波动的行情下面，其实是这个可以去有一些比较健康的调整。那么调整完之后，其实我们认为呢，这个大的趋势还是一样存在，还是一样存在。从这个业绩来说，从这个上市公司一些营收啊，从这个毛利率提高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其实现在我们认为其实还是这个可以去关注的一些点吧，这个整个板块。
所以是总结来说，就是长期来看，虽然说目前部分板块可能是估值会有点高，但是我们去放到历史的角度，以及去放到像历史这种像互联网时期等角度去看，其实整体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特别是大家可能会非常关注资本开支这个角度，因为其实很多研报会直接是说，大家去关注这种资本开支的变化、增速的变化，可能可以去窥探到，哎，大家在这个市场上，公司对于这个板块的自己的看法，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决策。那么，其实像上半年，大家都知道科技板块涨幅非常猛，但是某一些板块呢，可能就不太尽如人意嘛。但是部分投资可能就是说，我现在如果要去上车的话，会不会说是追高啊、被套啊，或者说是担心错过这个行情啊？所以说，你觉得对于现在才考虑进场，就之前大家都没有配嘛，可能都没有安全垫，这种投资者，你觉得这个时间点是否具有这种配置的价值？因为现在我们也站在了这种像中报披露前的一段时间嘛，可能市场的情绪会比较的谨慎这样子。
好嘞。其实现在这个站在现在大的一个 AI 浪潮下面，其实我们认为这段行情其实它不会说这个今年就结束，或者说这在现在就会结束。它其实对于这个人类的社会的影响，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广的。 那么包括这个其实不管是包括这种技术的迭代，不管说是人类生活方式，那么其实它其实会持续两到三年，甚至是三到五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维度。所以呢，我们认为在现在一个这个 AI 的一个大的浪潮下面，我们认为其实还是非常有比较多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其实包括这个公司的业绩，其实还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持续增长啊，在持续增长。那么第二点想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可以看到像过去的一些包括像这个上一代的一些工业革命，包括像这个其实包括像这种这个科技板块来面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二十年可能更多的是以美国作为这个全球的代表，那么对于现在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引领可以说是非常明显包括很多一些技术迭代包括这个包括一些军工的技术，包括像一些互联网技术，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一些技术诞生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诞生的。但其实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在全球来说是一个可以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认为呢，其实有几个点，其实是中国在里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现在中国呢已经进入一个叫做工程师红利的这么一个时代，就是现在中国呢其实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科学家工程师，那么其实在这个可以大范围的快速的去一个包括像一些技术的迭代，包括像这个软件的一些开发，那么其实不管其实虽然可能现在在小部分的一些科技的创新里面，现在美国那个在基础
比较领先
对，在比如说在一些基础这个研究里面，它可能会确实会更加领先，那么很多新的技术还是在那边去诞生，但是呢其实中国可以说包括特别是我们认为特别是在这个软件方面，其实中国在里面其实是跑得非常先进的，那么其实在这个跟美国的一些代差其实是比较小的，可能大概是在三到五月左右，我们认为三到五月左右。但如果说像一些半导体等等一些板块来说，它其实目前我们有一些我们认为呢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国产替代的逻辑，包括像这个技术的这个像这种这个先进制程的一个突破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一块其实它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其实中国呢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一个像科技板块里面，其实已经有形成一个类似这种内循环。那么其实包括国内的一些软件的一些迭代包括像一些这个半导体其实软硬件结合这么一个持续的更新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其实从全球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其实从已经形成了一个中美双核心这个状态，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在现在来说，我们不管是从全球来看，不管从美国从中国来看，在这个 AI 板块里面，我们认为后续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看点，其实是值得我们一直去期待的。
所以讲了那么多，大家只要记住最后跟大家讲的一句，其实整体的机会还是存在的。虽然说可能整体上涨过程没有那么的顺畅但是我们像看到中国这边中程师的红利以及在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追赶，其实还是有没有那么大的这种代差，其实是能追赶上去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会形成一种共识，就是那对于这种你说的可能有些板块它能跟得上，有些板块就落后了稍微有一点点距离，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那下半年如果你要去买整体的科技板块，我到底是要重结构去买哪些板块呢，还是说去只买一个指数就 OK 了？因为有时候结构性行情就意味着某个细分板块可能走得非常好，就像前几天这种电子特技之类的小板块，但是你可能像一个大盘一个指数它就没有走得那么好。所以说你觉得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大家更应该去关注赛道呢，还是说去看一个大盘的涨跌会比较好一点呢？如果就比如对我来说，我想去投科技板块，我该关注某一个特定的赛道呢，还是关注某一个比较大的像指数之类的东西呢？
好啊，其实现在确实可以说是一个进入一个结构化行情就特别明显的这么一个这个一个行情的现象啊。那么其实什么是结构行情，其实可以看到从整个大盘来看的话，它其实不是说每个行业都在涨，那么其实现在其实去进入一些特别是明显像包括像一些电子的板块， 啊，那么包括像这个某一些像，这个一些电器电子特器的一些板块啊，那么特器板块还有像一些材料设备的板块，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个上升的一个涨幅啊，或者这个行情表现其实特别突出啊，特别突出。但是呢，看到有一些另外一些板块偏一些低估值的一些板块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这种下跌或者横盘的一些现象。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极度行情下面的话，我们认为呢，其实可以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吧。那么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当下的行情下面，可能在投资当中可能去配置一些这种重要的赛道。其实我们认为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结构行情下面，可能确实是就有那么市场上面小一撮的一些
对能跑出来，
是能跑出来，板块业绩又比较好，对吧？
对
那么其实，在这些的这种的一些投资主线来说，我们其实是要去抓紧要去抓紧。那么这第二个的思路呢，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去做一些非常均衡的这种赛。这跟那可能另外一边可能它的一个这个幅度下跌幅度可能会相对来说就是可能可以或者说现在来说可能还是偏左侧就还是偏左侧，
就是要等，
对，就可能这个等的时间可能现在来说反正目前来说还暂时还没看到非常好
看不到转折的点。 对，
对，
可能大家觉得我到底还要拿多久它才能走到右边那个上涨的态势去，对吧？
对， 对， 对，
这个其实非常考验人的这个耐心要投资的理性程度。
对，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其实在现在这个角度来说，那还有一个问题在说，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它其实板块，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半导体板块材料板块，它其实它里面它本身也是在轮动的也是在轮动。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抓取一些个股的这种特性的话，其实对于咱们这个普通投资者来说，那么其实是算相对来说比较难，并且它的轮动也比较快。所以其实如果说用一些指数的一些方式去这个去优中选优，或者说选取某一个细分的板块去进行指数化的投资，那么其实对于投资者的一些个股的一些选股的压力其实是会相对比较少，那么也是可以去分享那么整个板块包括像一些结构性行情的，那么它的一个优势其实指数化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认为。
对，所以整体来看，如果大家去做全市场的均衡，可能你买的某些板块因为相关的转折点或者是还在左侧，你拿就会比较的难受。但是如果你去布局一些可能目前在主流的景气赛道的，可能就会比较舒服一些持仓体验这个大家都深有体会可能。那我们再说一说像上周美联储开会嘛，那大家非常关心这个货币政策的走势，因为我们常说科技成长类的板块就是会对这种利率对资金非常的敏感。那大家就会觉得，那如果海外利率像大家现在有一个预期说年内或者是明年会有一个加息的预期，如果海外利率真的走高的话，你觉得科技板块会面临一定的这种业绩压力吗？或者说会对整个板块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美国的这种货币政策的话，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联储。那么美联储呢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它也是决定了这个美国它的一个加减息的一个节奏。那么我们认为呢，科技板块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景气上行，那么它的对于流动性的这个敏感度其实相对来说也会相对高一点。所以呢，其实如果说真的美联储加息，那么我认为呢，其实这个确确实实可能会对这个整个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流动性的一个冲击。但其实我们回顾了过去的二十年左右的一些科技行情，那包括像这个 iPhone 时代，包括像这个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它的一个这个行情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束，它其实并不是说在于这个加减息的一个影响，而是说它真的由于这个科技的话说这个科技板块，那么它其实可能持续到这个一定的这个
它有一定周期性
对有一定周期性，那么到了顶部本身行情的影响其实更加重要。所以呢在这个节点下面呢，我们认为呢其实这个更加去关注本身的行情的一个表现可能会更好。那么美联储呢，其实在这一次比如说这样美联储这个主席更新换代，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些点我们接下来也是可以去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在于说这个美联储这个首秀，可以看到它其实对于一些市场上面关注的看法，包括像一些这种油价的一些这种通胀 包括像这种后续的一些这个加紧息的一些点阵图啊，那么其实都是会进行改革。那么以前可能更多的会提前的会进行一些、这个、
给一些指引啊，
对，给一些指引啊。那么其实大家市场它的一个这个更加可预期，对吧？那么在这个新任的一个主席上台之后，那么其实会这个可以说打破这个之前的一些这种
惯例啊
，对。那么其实对于这种来说，我们可能说更难去捕捉。但是呢，其实美联储加息呢，不外乎就是两个更最重要的点，一个是说它的一个就业情况一个就业情况，非农就业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就通胀。其实，但是我们可以回看这个，虽然说这个最新发布的一些就业数据其实是超预期那么其实，但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它可能现在还是处于这个相对来说是相对温和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预期，虽然现在市场可能预期有一次加息那么其实但是我们认为可能这个还是我们一个观点还是相对偏保守一点，那么可能不一定这个加息的压力我们认为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认为加息不一定能够落地不一定能够落地。所以但是呢，我们可能可以去逐步去关注吧，就是在这个节奏上面
所以其实走到这一步，大家也更多情况还是只能边走边看，就不能说给一个很准确的未来判断到底是不是一定会加息或是降息怎么样子的因为其实像刚才已经回顾到像互联网时期 iPhone 时期一些板块的走势，其实更多行情的结束可能是在于整个行业景气度或周期的变化，而不是说因为美联储加息了就导致了整个板块的下跌是它可能是一个催化，但是它不是一个这种基本面的决定因素吧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因为你同时管理这个半导体和新材料的 ETF 嘛，因为这两个方向其实去看上周这个科创新材料确实走得非常好那这两个方向都被市场看作是硬科技的核心，那我们就可能就会好奇，那像半导体它主要是投什么的，然后像科创新材料它又是投什么的，那这两个板块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它可能两个板块大家会比较陌生一些，特别是对于这个新材料方面
好啊，那其实它两个可以说两个板块其实它又有交集，但是呢又有自己这种特色的地方，因为它其实这个就从更加具象来讲，那么其实半导体呢它的一个上游呢就是半导体材料加设备那么这个科创新材或者说这个科创板新材料，那么它其实里面又有这个半导体材料，那么又有一些这个新能源材料等等一些子板块但是呢其实这两个板块我们认为呢，包括像现在这种相对极致的行情下面，他们其实还是有非常相近的一些地方我这边就是分开给各位去捋一捋捋一捋
捋一捋这个关系，让大家清醒清醒。
对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半导体呢它可以说是步这个工业这个步骤其实非常非常多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度高精密的一个板块吧。那么它其实制造里面它其实包括了很多东西，包括像一些半导体材料，包括像这个半导体设备，那么也是这个偏上游的一些，比如说白了就是这个工具和原材料对吧。那么这个中游呢就是可能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更多的一些这个听着非常多的，像一些设计类的公司，像一些这个晶圆制造的公司，还有像一些封测的公司，那么它组成了这个咱们一个半导体制造里面它的一个中游中游。那么在中游里面做完芯片之后，那么它包括像一些这个 CPU， 包括像 GPU 或者说是内存那么制作完之后，那么它会去把这些芯片或者这个成品那么去给这种下游的厂商那么包括像这个咱们这个
电脑里的东西，这些东西
对电脑的东西电脑零件还有汽车
对，
还有像这个机器人等等，那么其实都是为给下游的一些这个一些厂商吧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说是整个这个半导体板块的这个整个的概况。那么在半导体板块里面，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上游跟中游上游跟中游也是现在景气度这个最高的这么一个板块那么这一个板块。那么在科创板新材料呢，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定位。那么它的第一个就是它是在科创板里面第一个呢它是这个新材料。什么是新材料呢？新材料它其实是一些具有特性的优异性能的 特殊功能的一些材料，它可能就不是说就咱们常见的一些啊，这个比较批量生产的，就是这个精密这个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些材料。那么它其实对于一些这种啊，这个包括像这种半导体，甚至是一些军工啊，那么其实对于这种新材料啊，那么它其实它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嗯，
但是呢，它比如说它这个对于一些这个，但是呢，新材料很多时候往往它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在矿产里面它是单一的，它是说通过这个一些钢材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材料去冶炼出来一些附加的一些材料出来。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材料来说的话，或者说其实如果说具体到细分一些赛道，其实本质上像一些化工啊这个板块来说的话，那么其实它的一个啊这个可以说它的一个重要程度啊，其实是非常高的啊，非常高。那么定位在这个半导体或者说科创板里面的半导体，其实主要是有三个方向啊，一个是先进的一些基础材料，那么它在这个板块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说是这个像一些关键的材料，战略材料，像国产替代化像啊，像等等啊之类的，这个产相对有一定的产业化啊，相对一定的产业化，那么可以说是一个还是在上升空间，还是看空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一些新技术啊，包括像这个一些立足一些像一些技术突破啊，知识产权的一个等等的一些这种布局吧。那么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可以说是新材料的主要的专攻的一些三个方向。如果说从行业来说，刚才提到就是像半导体啊，那么可以说半导体新材料，那么它这个指数呢，它的一个涵盖的权重应该是最高的。
嗯，
那么第二呢，权重呢，就像一些新能源板块。那么第三呢，就是像一些军工板块。那么像一些一些
特殊的材料可能都会在里面啊。
对，比如像一些乙烯材料啊，那么等等都是其实比较重要的。那么这个半导体这个新材料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半导体里面材料其实扮演着也是非常重要或者说不可或缺的一些这种部分吧。它虽然可能在这个整个半导体制造里面它不会说占的比重非常非常高，没有超过百分之这个七八十这种，但是呢它其实是奠定了这个产品能不能做出来这么一个非常基础的这么一个属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半导体材料啊，其实是这个包括之前半导体设备，包括现在的比较好的这种行情，就像材料啊，其实我们认为是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的。
嗯，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半导体精选，可能这个整体是处在上中下游，它都有一定的布局，就是相关成分股其实无论是半导体的上游，就我们说的材料和设备板块，以及中游的封装制造，以及下游一些应用，可能都有相关个股涉及。但是像我们说的科创新材料，就聚焦在科创板的，而且是做新材料的这种板块的个股里面才会有哈，就更加聚焦于在这个上游材料方面，可能说相对来说弹性也会更高一些在这种板块下面。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像去年到今年整体的半导体指数确实是涨幅非常的显著哈。那部分投资也会去担心这种现在估值是不是偏高了，因为前面我们也说过整体估值可能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但是你去看历史时期以及再去做一些别的对比，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景气度还是在的。那你觉得目前在你看来半导体板块的性价比怎么样？如果我还要去布局的话，下半年还有哪些因素是可以支撑这个板块整体趋势向好或者是向上的？
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整个半导体板块来说，它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旺盛。就是其实我们会从下游的角度来说，像一些互联网厂商，那么云计算厂商，那么它其实对于这种大模型的训练的要求，包括像像美国刚发布的像 Cloud 5.0, 那么包括国内的 DeepSeek V4 版本，那么其实可以看到这种其实从下游的需求，这个或者训练需求其实一直存在一直存在。那么其实在下游的需求存在情况下面，那么模型它会牵引着整个的这个国内的或者说其实全球的一些芯片半导体厂商的一些这种发展。 特别是在这一次的国内的 DeepSeek V4 的版本的话，那么其实它也是形成了一个这个国内的一个正循环啊，国内正循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像这种特别是国内吧，就是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这个在训练端，我们更多的是用一些国外的一些芯片来进行训练。那但是呢，在这一次呢，其实是可以说是首次引入咱们国内一些芯片，那么其实真正的实现了在训练过程当中那么其实可以说是模型牵引芯片，那么芯片也在反哺模型，那么形成一个这个正循环形成一个软硬件结合的这个正循环。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在今年那么可以看到像 Open Cloud 那么这种A 准端的应用端的这推理端的一个大的一个爆发，那么可以看到对于现在的我们以前可能是重训练轻推理，那么这种阶段，那么现在其实对于这种个人的助理助手，那么对于 Open Cloud 为代表的这种客户端的需求，可以看到也是引爆了这个新一轮的这种 AI 的应用的一个模式。我们认为呢，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今年下半年是这个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应用方向应用方向。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下半年其实还可以持续去关注一些点，包括像一些这个存储包括像这个 CPU 包括像这个英伟达在这个台北报这个推出这个 Spark 芯片，那么其实还有像华为的一些韬定率等等一些这种新技术的迭代吧。我们认为其实在未来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它都是会特别是下半年一些新技术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去多多去关注这些一些新技术的一个迭代的。
嗯，所以其实刚才说到这些应用的场景其实非常宽泛，就是大家其实如果自己在用一些 AI 软应用的话，其实都可以发现自己有时候很愿意花钱去买一些 token 帮自己的工作提效，帮自己个人生活处理一些日常的文件等事宜，其实还是比较有用的。所以这其实就是渗透在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啊。那说到科创新材料因为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对于这个指数哈，大家可能会比较想了解它到底覆盖了哪些类型的公司。比如说我们像看到这个光刻胶、电子特器还有靶材，这些可能听起来就非常的专业，大家比较头疼，因为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就没有太多时间去深刻了解每个板块它到底价值如何，这个板块的未来市场怎么样，大家不太清楚嘛。我们也想邀请您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投资逻辑是怎么样的，在于科创新材料这个板块。
好，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材料端的板块可能听得比较多的，像一些可能像光刻胶，包括像一些电子特器，包括像这个硅片等等，可能是大家听得比较多的吧。那么光刻胶其实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些这种高这个光敏度比较高的这种高分子的一些化学材料。那么它其实也是在芯片制造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耗材非常核心的耗材。它其实有点像这种以前这个咱们在2000年这个左右的一些像这种非磷化的胶底片这种形式。我们去其实本质上是要把这种电路把它先打印出来，那么再去印到这个咱们一个硅片上面。所以说它这个光刻胶的一个精密的程度，其实它是会直接影响到咱们一个先进制程。那么在国内，在特别是一些K 胶或者说像一些 A 胶其实对于在国内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国产化率特别是先进制程来说，其实是相对来说其实是进度相对会慢一点。因为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它是一些合成材料。那么合成材料这种呢，其实它对于这种经验值，那么包括像一些分子原子等等一些构造它其实对于这种研究话说，其实对于这种攻破难度会比较相对比较大一点相对攻破难度大一点。所以呢，其实在光刻胶里面其实国产电价相对来说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第二个可能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也是最近可能这个最近也是热度比较高吧，就是像一些电子特器电子特器。那么它电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需要的一些高纯度的一些气体就是或者说包括一些可能主要是一些惰性的气体吧。那么它其实贯穿了整个半导体的，像一些这种 啊，这个清洗啊，那刻蚀啊，薄膜沉积啊等等的一些过程啊，那么过程，那么其实包括这个可能这个最近关注比较高的像氯氟化，氯氟化物等等的一些材料，那么都是以电子特器的这种啊这个板块里面。其实我们认为在 AI 的产业链的一个需求下面，包括像其实现在大家前段时间关注到像中日的一些啊这个贸易战，或者说一些这个啊这个一些
就是进出口的原材料的出口的一些禁令啊，
原材料一些出口的一些禁令呢等等，其实对于这种以氯氟化物为代表的这种，其实对于国外的一些生产其实还是会有影响。所以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反过来就对于国内，其实现在已经能够做出啊咱们一些这种合成的材料，那么其实对于相关的一些板块来说，我们认为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些正面影响的，包括从营收的角度来说，包括从一个毛利率提升的角度来说，那么其实在这些一些投资板块领域，我们认为还是有不错的一些机会的。
像刚才提到光刻胶，可能我们在有时候在某些部分可能确实有一定的差距，那大家可能就会好奇了。像国产替代，我们都说是半导体的新材料一个投资主线嘛，大家因为很多次都会谈国产替代啊这个卡脖子环节，那很多投资者可能不太清楚它实际的进展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国家在这一块领域走到了哪一步？你觉得目前在国内我们这个半导体哪些环节是有比较强的竞争力的啊？我们想听让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其实国内来说，我认为其实国内来说，在这种设计端，包括像一些软件端，其实是目前来说是跑得比较领先的。特别是其实在一些这个，其实特别是在像一些 ASIC 这种领域的话，那么其实包括手机芯片的设计，那么国内其实有一大批的这种像手机的像是一些手机的设计厂商嘛，那么其实在这个领域，其实我相信国内其实是走得非常先进的啊，走得非常先进。还有像一些软件的大模型，就刚才提到像一个 DeepSeek V4 的版本，包括像这个阿里的一些千问模型啊，其实在国内来说，可以说相对国外的一些大模型来说，其实它差距并不大啊，那么可能大概是3到6月左右。那么它其实刚才也提到，就国内的一个工程师的红利时代里下面，其实国内也有非常优秀的一些人才。那么其实可以比如说，如果说国外真的有一些这个非常优秀的模型出来，那么国内其实跟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所以呢，在这些设计领域软件领域，我们认为的国内做得非常好啊，国内的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有些像这种一些这种新材料，那么包括像一些刚才提到像一些光刻胶，那么其实对于这种偏合成类的材料，那么它确实是需要一定的经验，还有去研究，那么去攻破，比如说一些新材料怎么去合成，包括像这个这个一些成分的一些配比来说，那么它因为这些都是不公开的一个数据，那么这对于这种不断的去实践，不断去迭代，那么其实需要国内的还是需要给一些容忍度吧。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其实材料里面就我再提一些，就是说材料里面其实对于下游的客户的这种下游客户，因为对于下游的，比如说像一些晶圆厂商生产的话，他如果说去切换一些新的材料或者新的厂商，他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磨合的时间，因为它对于一个材料的切换，那么对于下游的一些晶圆厂的一个良率，它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其实直接去影响到它的一个营收啊，这个利润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对于材料的切换，其实下游的客户其实容忍度相对比较低。所以呢，其实对于这种即使国内有一些国产替代突破，那么其实下游的这个厂商的一个使用的程度，那么其实我们认为呢还是不会太快。但是从现在来说，从国产替代的一些或者说从中美科技战来说呢，我们认为对于这种现象，那么其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些改善，特别是有一些厂商已经是逐步的或者说去积极的去使用那么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国内的一些能够做得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材料的引入，那么其实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的
那我们说到半导体这个行业啊，因为其实大家过往大家会说像存储，还有像 半导体其实整个行业是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周期特征的，就是它历史上其实经过很多次的上行和下行这种切换，大家去看一相关的销售数据和走势图都会发现啊，这是一个有点像波浪形的感觉。那大家可能就会好奇了，目前你觉得半导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周期的位置？无论是从库存啊、需求啊这种节奏看，你觉得这段行情的景气度能够维持多久的时间？
如果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半导体的一个周期大概是在四到五年左右。但是呢，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超级周期，就是它并且呢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就是可以说是超级周期的一个开始吧，超级周期开始。那么我认为呢至少可以延续三到五年左右延续三到五年左右。那么其实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营收的一些数据包括像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增速情况来说的话，可以看到它还是现在爆发还是非常快的，包括像一些内存，包括像这个像一些 GPU 的一些这个采购，那么其实它订单是非常快的那么其实我们认为呢这个处于现在这个超级周期的开始，远远还没到是说周期的一个结束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就是现在过往我们去看，按照历史经验来看，可能半导体确实是有周期的这种情况存在，但是现在 AI 的发展其实促使整个板块进入一个超级大的周期，可能就时间来说就会比以前更长那大家就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有另外的疑问，就是 AI 既然是今年最强的主题嘛，大家就会引发一种对于泡沫化的讨论，因为大家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像我们说的高科技板块其实确实是虹吸了不少其他板块的一些资金就导致了整体的指数的走势其实是有点分化的。那么大家就会好奇，像2000年左右我们去谈这个互联网泡沫的经验，你觉得当年的 AI 行情和现在的 AI 行情和当年的区别在哪里？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像比如说我担心我买在是不是一个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它是不是已经泡沫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判断的边界或者是方法
好嘞。那么其实对于怎么说呢，就是对于科技板块来说，我们其实对于估值的容忍度其实还是会相对高一点，就是因为对于科技板块特别是这种成长板块来说，我们其实可以给予更高的一个估值。其实特别是我们其实对于这种科技板块更多的可能是说从一个成长性的角度来说，包括像这个经营利润增速，包括像这个业绩是否超预期，那么这些可能需要我们去更多的去关注那么还有关注它一个边际的一个变化，包括它是否现在还在持续的改善包括是否持续这个净利润是否有出现下跌，那么这些可能会需要我们更多去关注更多去关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开支还在持续的扩张特别是其实现在已经是就还在可以说是还在增速是在提高的对还在往上的，所以在当下的一个角度来说还远远还没到一个泡沫的一个阶段远远还没到泡沫阶段，所以我认为还是可以非常去值得去继续去期待的吧。
那么说到刚刚 AI 产业链，就是刚才说了一些应用，那么除了半导体和算力这种方向，其实大家还很关心别的一些细分领域比如说机器人，就是大家可能最近有点觉得别的板块都涨了就它没有涨的这种感觉在就是还有端侧 AI 应用还有智能驾驶这种落地等等，你觉得抛开刚才说的半导体和算力，你觉得哪些方向的基本面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支撑呢？我们也替大家去问一问
好啊。其实在 AI 里面其实刚才您提到像一些人形机器人呢端侧 AI 还有像智能驾驶，它其实是可能是说偏一些这个终端这个下游的一些应用。那么现在可能大家现在全球的一些资本开支或者说一些应用可能更多集中在上游一些端侧的一个模型这个去训练去推理但是呢其实在下游的我们在应用端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包括像一些这种这个今年 Open Cloud 一些这种 Code Agent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个人的一些助理，那么提高这个包括可以提高这个个人的一些这个办公的效率包括像一些其他的这种一些包括 PD 制作或者说有一些比较常规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去抛给他，包括像一些代码类型的工作那么其实他确确实实能够快速能够提高大家的一个
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那么还有一些像人形机器人，他其实话说其实我比较想把人形机器人跟智能驾驶合在一起，因为他其实里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包括其实国内也可以看到像一些包括国内国外吧，就是有很多一些这个做智能驾驶的这个厂商，其实后面也在做人形机器人，很多其实是类似的，它其实包括都是一些感知啊、决策、规划、控制，还有一些仿真，还有一些这个一些交互吧。那么其实很多都是依赖一些 AI 算法，它其实里面有很多一些相近的地方。那么到那么其实对于这个包括像以前呢，这个从一些规则的模型，包括到现在的一些全部的 A 端对端的模型，那么其实里面非常多一些相近之处。但是呢，虽然现在可能从这个业绩来说的话还没到完全爆发，但是我们认为呢，其实在这个方向来说肯定是有非常好的一些这种这个未来的一些可以去关注的一些亮点啊。
刚才我们聊了非常多啊，就是可能很多投资者就是有的已经有持仓了，科技基金就已经上车了，但有的也可能已经止盈了，有的也可能已经没有完全没有上车，就是一直在坚守别的板块哈。那你觉得对于下半年这个市场可能变化也非常快，对于这种已经持有一定仓位科技基金的投资者来说，应该怎么去管理自己的仓位会比较实用有效一些呢？
在现在里面，如果说你已经持有仓位的一个投资者的话，其实可以去密切的去跟踪整个板块的一些这种行业基本面的情况嘛，包括这个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营收啊，包括像利润啊，其实还有通过像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厂商，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这个去关注上下游，其实可以验证这个整个板块的一个景气
度，
景气度的情况对。那么还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几个点嘛，特别是在材料端里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资本开支跟产业转移那么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的一些晶圆厂其实是在往中国在转移的，我们发现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其实特别是在一些成熟制程来说，那么因为其实虽然中国不一定有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光刻机，但其实从一些这种成熟制程来说，那么其实在中国里面包括一些这个良率，包括像这个成本的优势，可以说是全国是独一的一个存在那么在其实可以看到从一些大陆的一些半导体的晶圆厂的一个销售额，其实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其实它的增速每年都在快速的增长每年快速增长。所以呢，其实从资本开支从产业的转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可以去关注的第一个点。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看到在半导体里面，它其实更多的这个发生一些材料改变，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制造的工艺那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去发展。那么举个例子，像一些硅片，那么其实对这种大尺寸的一些这个需求它其实是优势这非常明显的。那么它其实本质上对于这个下游的一个良率包括像这个先进制程等等它其实要求会更高的。那么还有像一些存储那存储也是今年可以说是整个全球来说，那么它这个也是突破这个历史的一些周期那么其实现在也是处于非常的需求非常旺盛的一个子板块那么包括它一些后续不断的一些跌的这个堆叠数这个更高，那么复设计更加复杂，那么它对于这种包括一些设计包括一些材料的，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包括不断的变化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去持续的去跟进。那么第三呢，就是还有像一些国产替代的一些进程那么包括像从零到一那么包括像一些这种工序的一些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些刚才提到一些这个电子特器这个一些板块，其实我们认为国内的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些替代空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这个三个点可以说是大家去着重的去把握的吧。
所以结合上面我们给大家去讲解一些内容，大家其实如果说已经在车上的就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行业的资本开始的变化以及上市公司一些营收利润等等其实整体来看整个行业我们聊下来就会发现它确实处在一个景气上行的周期上面虽然说可能这个上行的过程不是非常的顺利哈，就是肯定会有波折，就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是直线往上的。大家无论去看 CPO， 像去年其实也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跌，像半导体设备，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其实也没有说是非常顺畅的，是在往上行，其实是在一个震荡的区间。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于投资这种高科技赛道的产品，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分批进场啊，去慢慢的布局，不着急着说一定要 all in 去赶上这波行情，因为整体的板块其实趋势行情还是比较长期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半导体板块的一些未来一些展望，还有一些走势的观察。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